生活其實是自我實現的過程，生活是直接、單純而無需間雜一些生活以外的嘢，因為這樣生活才會落實。亦都是說，當我們如果不理會名利啊，不理會地位權勢，不深雜其他民族性的防衛機制的時候呢，我們能夠感受到自在的喜悅。譬如當你閒坐休息，對著秋山入簾翠滴滴的景緻的時候，你在這裡休息，其實就是投入完美的人和自然結合的喜悅。那個時候呢，你是真的在這裡生活，而且呢生活得很踏實。但是相反，如果你犯起了保密私情的牽腸掛肚的思想，那你不是投入生活的清妙和實在裏面，而是活在一個妄念之中，而無法真正得到生活所引發的喜悅和生活裏面清新的感受。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是不同的，因為在精神生活裏面呢，只要你加深一點點就會失去另外一點點，如果你執著更多反而會全盤落空。正好似老子所說話為道特選呢，這句說話呢就是最貼切的提示。由於現代人追求是物質、是名利，操縱權利的心機隨之而來的就是自大和自傲，於是單純的生活就會被無盡的競爭和追求所取代，而佔有和防衛性不安盤踞了在我們心裏面，而衍生出緊張和貪婪。它表現出窮困的精神現象，但是窮困更加促使我們自己再度投入無休止的競爭和追求。現代人根深蒂固行為的特質就是向外追求，你說是不是？認為價值在外不在於內，所以就養成了豪奪的習性，終日為了取得和佔有，但是呢就遺忘了生活本身才是目的。六祖慧能的偈語都說過，利道別力道，終身不見道，波波道一生，到頭還自傲。由於我們不是為生活而生活，是為了自己的妄念而奔波，所以我們得不到真正生活的情趣，將工作當作是一種負擔，而不是將工作視為一種實現，將人際關係當作操縱的把戲，而不覺得人際關係是有愛親切的情懷，那生活就變成勉強的活動，於是形成了苦不堪言的負擔。自然現代人為了物欲和財富呢，已經將生活當作是過程而不是目的，將本末倒置了，所以導致了很多精神的症狀。這些症狀就包括失眠、緊張、焦慮、神經衰弱、空虛和怠倦。我們可以說現代人已經失去了生活的意義，成為了物欲的奴隸。記得唐朝趙州禅師教人以平常心是道，現代人呢但是相反就頭上安頭，在平常生活之中加了很多妄想，以致寝食難安，得不到自在。在無盡離的詠梅詩中呢，幾好的這首詩好能夠啟發我們生活的態度。他說，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偶個梅花下，春在枝頭五十分。我們脫離了生活的本身，到處去尋找好的生活，就好像你自己在春光明媚的景物之中，但是很愚昧地向外去找尋春的妙月，結果就搞到自己精疲力竭，喪失了生活的情趣。那個時候，但是如果你能夠駐足停留去看一看，欣賞你自己周圍四周一下 的風物，你就會領悟到亦都猶如寒山寺所謂的空蝶自雲落，琴如更可憐的自在喜悅。那個時候就真正體會到人生的快樂，早已經十分綻放在生活的枝頭上面。現代人的心病是怕其他人不知道自己，這樣想正 好像孔子所說的不患人之不己知，岌岌就背道而馳，結果呢就總是在虛張聲勢，文飾偽裝，原本追求喜悅的生活意義就被一波波的作為令到他抑制在潛意識裏面，成為緊張和焦慮的情結。所以我說不是為生活而生活，是現代人的第一種通病來的。在工業社會裏面，每個人都是組織的人，他必須是組織的一部分，無論他是屬於一個公司、一個機關 或者一个大工厂的成员，无论你是劳心或者劳力，是蓝领或者白领，你必须都要接受一份工作的责任。好像前面所说，那份工作是隶属于整个制度，是在你接受这份工作之前呢已经是被安排好要你去執行或者承担，那你有责任和义务将它做好。但是似乎呢很少可能是有机会享有主动的决定权，除非你是老板或者高级的主管，有时甚至是高级主管或者老板亦都无能为力去做一个自主性的决定。毕竟在一个制度化社会里面，你必须要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关系，这点是必然的。但是当然你也必须要遵从系统化 工作的分派，才能够使到生产效率去得以提高。工商社会是一种新的生活制度，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所面临的新经济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事实来的，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无从选择和逃避。无疑这个制度带给我们很多新的建设和福祉，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就有个强烈的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就是失去追求独立自主的希望，他对个人长久以来的抑压就形成了精神生活的不安和焦虑，引发了变态感和空虚感。这个就是很多人要寻找刺激，要寻找麻醉和寻找逃避的原因。这点很重要，失去主动性的精神生活会使到一个人变得冷漠，将工作就当作一种负担，结果那份勉强和变态使到人失去生活的乐趣和愉快。我们必须要注意，当社会的成员普遍失去生活的主动性的时候，他所反映的变态和空虚、焦虑和紧张必然迫使到个人要寻求发泄的。这种发泄或者出路是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就形成了一个社会风气。奢靡是为了补偿心中的寂寞，色情是为了寻找刺激和狂欢，大食大饮是为了忘记一时间的困顿。日子耐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病态社会性格，就很难扭转改正，除非能够在我们心理生活之中有了新的转机。我们必须要特别留意，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之下，精神生活发生困扰的人已经有增加的趋势，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来的。很多人悲观，失去活力和朝气，明显的特征就是说，虽然我有工作，但是我不喜欢。不过这些困境其实是自己执着才会产生，好像黄碧禅师说过，凡夫取景，道人取心。精神生活失去自主性的人就容易被四周环境引诱，就是凡夫。现代人由于极力想要逃避忙碌和不能够自主的生活方式，就会转移去寻求物质的享受和麻醉，咁从而就会引发好多精神嘅症状。但係相反呢，如果我哋能够任运响悠游之道，主动去发现一啲生活嘅情趣同埋意义，我哋就能够将消极转为积极，化烦恼作为喜悦。一个人如果失去自主性，就好似枯木一样啦，喺消极同埋万念俱灰嘅心情之下，就会变成佛教里面所讲嘅无记空，变成行尸走肉。这种消极的心态使到一个人振作不到，物欲和麻醉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乘虚而入。很多青年人吸毒出入不良的色情场所，正是现在青年人的心理的苦难。在精神生活上，现代人普遍以自由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好像前面说，自由已经被现代人曲解成为为所欲为。但是日子久了，我们就失去了自制的能力，我们不但成为物欲的奴隶，而且变得不能够自制。在物质化的生活之中，我和景主客已经逆了位了，本来应该是景随人转的嘛，现在是人随景转了，于是就失去了自制和作主的能力啦。自然很多人的精神生活似乎在这里退化，他们失去毅力，失去任重道远的耐力，失去人能云道的本性，于是在心理之上就变得脆弱，不能够作持平的判断，只要四周的人怎样讲就跟着怎样讲，情不自禁一窝蜂就跟着去做。人家买股票，自己对股票一点都不认识，又跟着人去买股票， 人哋個仔送去學音樂特別班，無論自己個仔係咪有音樂嘅才能，又盲目將個仔送咗去啦。咁喺社會上咧，而家存在於一種風氣，只要我能夠三個字，就一定要去做。只要其他人話好咧，自己就想擁有。於是對於庸俗社會價值有咗無可抗力嘅接納性啊，有呢種接納性。好多商品嘅廣告咧，其實就係抓住呢個弱點而達到推銷嘅目的。嗱，譬如化妝品啦、流行嘅裝飾品啦、進補嘅藥物，都係喺無可抗力之下推銷俾消費者，而消費者經常喺不惜高價之下而將啲產品買入，但係到頭來咧，有時就為咗唔夠金錢嘅經濟上咧而苦惱萬分。自制其實表示自己能夠有效去節制慾望同埋享樂。一個縱慾嘅人，無疑係貪婪。是永遠不能夠知足，所以長期就會處於窮困，他注定要被飢餓折磨。現代人的心態時時都顯露著這些貪婪和窮困，因為人在滿足慾望的過程之中，其實一直都處於嗷嗷待哺的情緒反應，不能夠自制，亦都表現在力不從心的掙扎和矛盾之上。時下很多青少年在知性的教诲之下，何嘗不曾經興起勤勞和努力的念頭啊，但是在下定決心之後，只是用功了一兩日就開始怠倦，三分鐘的熱度，時下的青年人學業無成，學藝不精，終於至一事無成就流浪街頭，這個都是一個原因。心理學家時常說這些人叫做階段性心理發展的暫時現象，但是其實如果在這個發展過程之中不能夠振奮起來，不能夠學習自我約束，沒有格律去維持向上成長，很容易很快就會走入消極心態，步入心智發展過程之中的陷阱，就很難翻身的了。我想沒有一個人一開始就自然要養成吸毒的惡習，其實只是好奇的嘗試和朋友的慫恿之下去種下無力自拔的慘劇。當然亦都沒有人一廂情願要好勇鬥狠，其實在失去自制能力之後才會放縱暴力的本能，反叛一切。再講啦，有好多犯錯或者吸毒嘅人，未嘗係冇回頭是岸嘅意念，但係只係一旦失去咗自制能力，嗰啲意念都係一場美麗嘅妄想。好多心理學家認為，因為細蚊仔咧失去愛啊，先開始誤入歧途，走入魔窟，無以自拔。但係如果一個人長大到咗青年甚至成年，佢自己係應該負擔起責任，必須自己努力向上，而唔能夠咧。只是將這個責任去推給父母或者社會，這個觀念是重要的，是人生哲學，是精神成長的真理。因為當一個人不能夠自制的時候，外來的境界就會將自性緊緊綁住，而我們就會失去自由，失去正義和智慧。 而由這個言論自由來說，現代人由於失去自制，所以呢就很喜歡一味批評其他人，但忽略了嚴以律己，將挑剔別人當作一種自由，事實上是一種低級的趣味嚟嘅呢樣嘢。現代社會共同病症就係在於唔能夠自制，唔能夠自制係自由民主社會之中好嚴重嘅敗行，係放棄生活戒律嘅結果。所以世尊講過，當尊重真敬波羅提木叉，波羅提木叉就係戒律咧，如暗如明，貧人得寶，當知此事，汝等大師。呢啲係世尊所講嘅説話。戒律其實就是心理學所謂的生活格律，有格律的生活使到人振奮自強，好像盲人見到光明，窮困享受自保。因為格律就是生活的導師，所以很重要。相反，如果你生活放縱無度，就毒害無窮了。現代人呢，其實正是受著這種精神上的毒害。就現代的經濟生活來講，我們也應該有自制的美德，才能夠避免無謂的災難。比如說，我們拼命地發展經濟，盡期可能大量生產，或者為了一時的利益，但是就會影響到環境的生態。我們必須要認清，生活是人和自然的結合來的。事實上，人能夠創造一些什麼，只不過是投入自然，發現自然之中可以運用維生的少數材料。但是如果我們在人定勝天的自傲之下，不斷去揮霍無度，浪費資源，製造環境污染，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要面臨著無以為生的難題。這個就是有因有果的道理。有節制地使用資源，珍惜大自然所給予我們的一切，避免破壞和污染， 咁樣我哋而家所居住嘅地方何嘗唔係淨土呢？如果我哋能夠以慈悲心去看待同我哋一齊生活喺呢個大自然裏面嘅萬事萬物，而享受生態平衡所賜予嘅正常生活，咁樣咪就係平直心啦。喺呢一方面，我哋做得實在好少。喺過去嘅日子裏面，我哋將生活建立喺自制之上，所以係節儉樸實。但係現在就強調消費刺激生產，強調大量生產去發展經濟，將自己餵補得好好，娛樂如痴如迷。但係事實上，我哋係咪真正快樂啊？答案其實好明顯，因為如果我哋已經快樂，就唔需要再尋求娛樂啦。人類精神生活能夠維持健康同埋活潑，唔係由滿足物欲同感性嘅享受得嚟。精神生活能夠喜悦自在，係因為能夠做自己嘅主人，能夠自制，能夠在宇宙之間參讚化育，能夠發現活下去的意義。但是大部分的人對這方面似乎毫無所知。在無盡的競爭和價值分歧的社會裏面，另一種精神生活的偏態就是失去自我肯定的能力。由於個人太重視自己虛有其表的我，佛教就是所講的這個我執，太重視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於是我相就成為生活之裏面最重要的價值，以練了我們心靈的平靜。由於我們太怕自己落不到台，想維護自己的尊嚴，結果就造成不能夠自我肯定，不敢誠實說一句是或者不是，否定了我們本性之中的美德。不能夠自我肯定有幾種特質，首先是不能夠自覺，不能夠醒悟到自己的本質，連自己應該做一些什麼，自己的興趣、能力和環境因緣是什麼都不清楚。一個對自己無所知識的人一定是迷茫的，是沒有方向的。在分工精細的社會裏面，強調的是因材適所，發揮自己的特長。對自己無所適從的人，在謀生適應裏面自然就會發生困難。時下的青年人最大困擾之一就是對自己毫無所知。其次呢，講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點，亦都是有自己的優點，無論是好是壞，是不是能夠改變的呢，或者無從補救呢，你一定首先去接受它，這樣就不會產生虛幻，才能夠落實工作，勇敢生活。佛經常講過，大死一番，再活現成，無非就是叫人首先將虛妄洗去，接受自己，根據自己的本質去生活。人和人之間是不能夠比較的，比較的結果都會造成迷失，會帶來一些否定自己的困惑。生活的本質就是你之所以為你是好的，我之所以為我亦都是好，這樣的觀念就是平等性質。目前我們的社會秩序好講究平等，但在精神生活之上就往往否定自己，羨慕別人，缺乏平等的自信。一個自我否定的人是很難有健康的精神生活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根性因緣，在迷的時候就必須思道，請老師指導，在悟的時候因為醒覺了有所發現了，就要自道，自己去實現圓滿的人生。但是有時有很多青年人正面臨著否定自己的危機，他們否定自己的能力和所處的環境，一味羨慕著別人的成功和榮華，結果就在精神生活裏面發生了短路的現象，一味要發財，眼高手低，心理生活就充滿著矛盾，這樣很容易導致痴線，導致神經衰弱的。同自我肯定關係密切就是價值取捨的問題。人的精神存在是價值抉擇和價值實現的理念世界，所以如果追求某一種信仰、信念或者目標是很自然，因為它是生活本質的一部分。信仰如果不是建立在醒覺之上，就會走向迷信，變成了精神生活的墮落的。宗教和藝術同樣都是人類超感經驗的來源，它和精神生活其實息息相關，但是對於宗教的信仰就必須建立在誠真和正信之上。宗教能夠給我們生命完整的軌跡，讓我們在虔誠之中品觸到喜悅的訊息，由超感的經驗之中而接觸到宇宙萬物的真義。但是有很多人就在信仰之上發生了嚴重意識性的扭曲，演變了無能的祈求和依賴了，這樣的反應就會傷害到個人精神生活的自主性，同時在知性之上亦都會發生嚴重的萎縮。當你看到很多人聚集在神廟裏面祈求神顯靈的時候，你都會心中有時會好好笑， 但是由心理角度来看，是一种知性的退化，有碍心理健康和积极思想的发展，当然都丧失了自我肯定的能力。自我肯定是追求真理免于产生妄念的唯一之道。人如果能够真正肯定内在的自己呢，就能够做到神赞禅师所讲过的灵光独耀，回脱根尘，体露真常而不拘文字。这里所讲的文字呢，并非只是合理的文字语言，而是包括一切文色不自在的种种行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够清清楚楚讲自己真心话，做真心事，肯定自己本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才能够体露真相，灵光独耀。但是现代人似乎是最缺乏对自己真诚，以致连自己也都想握，这个不是一种精神症状吗？心理学家发现，当人的左脑活动特别频繁，而右脑渐渐迟滞的时候，人就会失去统一整合的生活，他熟灵的生活慢慢变得苍白，引致空虚、纵欲、操纵和占有，而且严重影响到健康。但是相反，如果只是使用自己的右脑一味去追寻生命的空间，向往内在的熟灵生活，就会疏忽科学所赖以全族发展的分析、逻辑和推理能力，会造成生活上的困局的。但是现代人由于太重视逻辑思考了和分析的训练，缺乏了非理性直觉和统觉的陶冶，我们几乎不重视灵性艺术的直觉的创造性陶冶，以致生活就变得浮躁和不安。因为左脑如果用得太过，右脑就会变成废墟，于是承载人类灵魂的宝塔开始倾斜，精神生活就陷入失衡的状态了。人同人之间那种不计利害的相容已经很少存在，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洒脱更加是远离我们的生活，而使到我们徒有昌明的科技，而能够真正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禅是引导我们走向自由，等我们本性的活力释放出来，在生活里面流露出自然平直的纯真，而直接了当去生活，而不被妄念和外来的力量，即是境界，牵着我们去走。生活其实本来就是现成的，只需要当下投入，无需要多余的作为，只要我们平直而心行一致，无需要使用心理的防卫机制，在真我和待人处事之间如果加了芥蒂，就会造成假相，认假为真，而生活在虚幻里面。禅使到一个人不会堕入心病，因为心病是来源于分辨、成见、检责、操纵等等的作为。作为这两个字呢，就很大学问了，它使到一个人的心理生活会划地自限的，将周遭的真相会扭曲，令到自己堕入无明而产生偏见，咁所有嘅憎恨啊、怨怼啊、不满啊、嫉妒、自傲同埋自负等等嘅妄念，都系唔能够平直行事，障碍咗自性智慧嘅引起。禅引导我哋放下种种嘅作为，以清净嘅性体咁悠游自在，等我哋喺生活里边。冇错，禅唔能够使到我哋免于饥饿风寒，不能够免除我们疾病和身体的衰老，但是有一样特质是很重要，禅可以教导我们怎样承担生活、投入生活而充满发起。禅亦都教导我们免于堕入烦恼海。禅对生活所下的妙方就是平直心了。平直心就是清净的发身，是生活智慧或者本性流泻的源泉。六祖慧能大师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呢？所有的教化工作乃至戒定慧三学，都是总归心平和行直以后见性实现。心行平直就是见性的方法，而见性所发出来的襟怀就是自由自在了。所以心平就是定，行直就能够产生慧。所以坛经讲过，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是正。一切的大用都在无生和无为之上，使到我们的自性大放光明，遍照生活的点点滴滴，就能够喜悦自在，充满活力。所以说直心即是净土。人类的所有烦恼都是由于比较、分辨、 執著和種種作為所引起的。六祖慧能講過，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菩提就是智慧，妄就是煩惱的根本。禅為了使到一個人能夠不起妄，就教人在煩惱暗澤中常須生慧日。這個慧日就是法身，亦都是清淨心，有了它就能夠轉煩惱做智慧，將生活落實，不受虛妄的干擾。禅是要人生活在慧日之下，將自己的作為掃除，呈現就是萬里長空，自性的大日如來就能夠照破山河萬朵。在這個時候，我就是我，生活自然就實實在在，是非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執著在分辨。善惡並非不察，而是不起憎愛，即契之情自非不發，而是不染著。境與我不是疏離，但是不被境界所蒙蔽。如果有這樣的心量，才能夠廣大，就能夠活得自自在在。經上便講明，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虛來自由，心體無滯。在無所執著之中，我們見性了。見性就是實現珍藏在自我心中的智慧，是了了分明的。這個智慧沒有任何的扭曲或者壓制，那個時候所做的判斷自然就是正確，心情亦都特別平穩。自由和實現是無所謂在家和出家的。一個人如果能夠放下由分染而來的成見和習性，真心去生活，將不屬於自己本身的一切虛假和外衣都剝落，依照自己的根性因緣去生活，就是自由，就是實現。每個人的根性因緣都不同，教師在教師的生活之中自悟自度，實現他的法體去教導學生。工人在工人的工作之中自悟自度，實現他的法體，將工作做好，服務社會。各行各業出家在家都是沒有不同，這樣講法就是圓滿的菩提波野，圓滿的自我實現。中國禪在六祖慧能之後就真正發展。中國禪是我們中國文化精華的一部分，唐朝和宋朝以來禪學賴以發展的根本經典就是我們熟知的《六祖法寶壇經》。在這本經裏面，對於什麼叫做見性呢，是沒有深入的詮釋，但是就不厭其煩講明見性的方法。其實見性就是見性，就好像生活就是生活一樣，不需要解釋，只要有了方法，有了藍圖，有藍圖就可以去實踐，就很容易找到寶藏。六祖指出見性的方法就是摩诃波耶波罗蜜多法，這句說話是梵語，中文就是大智慧到彼岸的方法。這個見性的方法呢，要去分析就包括三個要點。第一，要心量廣大，一個人的胸襟必須是開闊，好像我們抬頭能夠見到宇宙的空間那麼大。由於宇宙有無量無邊的空間，所以能夠包容一切存在，肯定一切的價值。一個人如果能夠有開闊的心理生活空間，而不被種種成見、憎恨、怨對、掛礙去閉塞，就可以貫照一切，虛心去學習，心智不斷地成長，從而就會發出智慧，智慧就會生起了。這個就叫做自性能含萬法，而萬法總在我們自性之中。心量廣大基本條件呢，就是對空的認識和實踐，能夠空才有大的心量，能夠放下妄念，放下我們心理防衛的機制，種種的紋飾、補償、投射等等。因此呢，空亦都可以解釋為清淨心或者無念。在壇經說，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依相而離相，無念者依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在清淨無執著之下，人類的創造力即是本性才能夠顯露出來。所以心量廣大所謂的空，不是空心靜坐百物不思，而是心不住法、不住相、不住境， 不住五蕴尘劳，将我哋自性解脱出嚟，清醒咁去流泻含藏我哋自性嘅菩提。好似布袋和尚讲过：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空使到一个人能够真正在生活之中悠然自得，自得就居安啦。咁样就系大自在，能够实现圆满人生，而唔会堕入于精神生活嘅困境。第二点要知道嘅就系智慧。见性嘅第二个要点系光明智慧嘅展现。如果用现代心理学去讲一讲咧，智慧就系一种生活嘅创造性，佢系醒觉嘅，有回应能力嘅，能够发挥而终结嘅一种心智。所以话。